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8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还是讨论两个话题：一是习近平承诺中国将与美国新政府合作，北京将会如何落实；第二个题目是拜登执政4年给美中关系留下的遗产是什么。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自己的看法。在11月16号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美中元首的双边会晤。习近平向拜登表示愿意与明年1月份上任的美国新政府合作。习近平同时也提醒美国做出明智的选择，不断探索两个大国相处的正确道路，也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那么中国是否已经做了准备来落实与美国新政府合作的承诺，还是这只是大外宣的一种说法？那么习近平在这场会晤中释放了什么样的信息？面对国内的经济压力，他对未来的美中关系有什么期待？那么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另外一位是独立时事评论人郑旭光先生。郑先生你好。
林森好，维登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两位。刚才我们谈到拜登和习近平举行了峰会，那么在峰会的时候呢，拜登就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那强调两国领导人有责任不让竞争转为冲突。他说尽管他和习近平不总是意见一致，但是能够坦诚的对话。习近平呢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称两国应该考虑全世界的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我们先来听听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这是用通船是吧？没带呢，跟我说一下，通船。是吧？跟你说通船。耳机子。哦，对对。
I learned to speak Chinese. Wish I did.
好啊，我先说吧。很高兴再次同拜登总统先生见面。过去4年，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但在我们两人领航把舵下，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和合作，总体实现了稳定。美国刚刚举行了大选，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没有变，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立场没有变，更续中美人民传统友谊的愿望没有变。中方愿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努力实现中美关系平稳过渡，造福两国人民。
Mr. President, it's good to see you and see all of you again. You know, 1 year ago we met in the Woodside Summit in San Francisco, and I'm very proud of the progress we both made together. Our military communication at multiple levels, our leaders are now regularly talking to one another on a regular basis.On AI, we have brought together our nation's experts together to discuss risks and safety. Our counter-narcotics, on that issue, we resumed cooperation, and I want to note, in my country, Mr. President, overdose deaths are coming down for the first time in 5 years. For over a decade, you and I have spent many hours together, both here and in China, and in between. And, you know, I think we spent a long time dealing with these issues. Let me close with this. I once had to count up the number of hours you and I spent alone together. I remember being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ith you, and I remember being in Beijing, remember all over the world. And both as my first as vice president and as president. We haven't always agreed, but our conversations have always been candid and always been frank. We have never kidded one another. We've been level with one another. I think that's vital. These conversations prevent miscalculations, and they ensur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will not veer into conflict. And as I say, that's our responsibility. And over the last 4 years, I think we've proven it's possible to have this relationship.
习近平和拜登见面了，两个人谈了，刚才我们也听了。王教授，您先说说您对习近平的这一些表态，您是怎么看的？
我对于习近平的表态大概有正负两种解读哈。先讲正面的，正面的话，我想他当然是向这个没有在房间里面的那一个人在喊话，就是马上要上任的川普总统，表示说他愿意这个保持对话，他又提出了所谓的四个不变。这个当然的话是说，在这一个政权美国政权交替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中方的一个信诺，然后可以这个部分的削减有一些人士对于这个中共在这段时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作为的一些疑虑。那但是负面的解读的话就是说他其实是对拜登来讲的话，就虽然跟他面对面的见面，但是拜登这一次到秘鲁去，到巴西去的话，毕竟是像一个天鹅挽歌一样。所以习近平不需要对他做任何的让步，因为他等到明年1月20号以后跟一个新的总统来打交道。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本来如果说是哈里斯当选的话，我倒是有点担心说这段时间就是从大选之后到新总统就职之间的话，习近平可能会有一些作为，就是要来测试这新的总统，在他看起来比较弱的总统给他一个下马威。那么现在看起来的话比较不会，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台湾的总统赖清德马上据报要经过，就是过境这个夏威夷或者是关岛，到台湾的这个在大洋洲的邦交国去访问啊，那是不是这个习近平会在这个时间再继续他的所谓的利剑这个军事演习，对台湾进行更进一步的这个灰色地域的这个行动。那这样的话看拜登总统是不是没有精力去管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习近平的讲话的话可以有这个正面跟负面的解读。
好，谢谢王教授。郑先生你怎么解读？
他们两个呢这次对话呢基本上还是坚持一个调子，叫各抒其志，各自讲各自的关切和底线。那么习近平呢，我注意到他没有讲到的，比如说这个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各自独立发展啊，也没有讲到太平洋足够大。另外一个呢，我也注意到这个关于台湾问题呢，这一次新上任的这个即将上任的川普总统啊，没有接到赖清德总统的这个这个祝贺啊，当然是他是拒绝的。那么赖清德呢也过境，也是夏威夷，也不会是纽约或者说旧金山。这意味着什么呢？不管是现任的拜登政府还是这个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都希望淡化台湾的议题在中美关系中间的这种影响啊。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话题啊。那么可以说双方有目前有更重要的话题要讲，因为台湾只要不发生这个武力冲突啊，不发生武力冲突，那么现在最重要的是俄乌战争啊，因为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是一种代理人战争嘛。那么我们看到拜登和习近平见面之后，马上宣布了对于乌克兰美制武器，对于这个 俄罗斯境内啊目标的打击的这个许可啊，马上宣布了这个许可，那这就是给普京造成一种压力。那么习近平和拜登啊到底有什么共识啊，造成了这么一个局面？那么这个也对于实际上川普下一任这个政府和普京的这种谈判，给了他足够的张力和空间。
嗯，好，谢谢郑先生。刚才啊，我们看到就是说，习近平在和拜登总统见面的时候，提醒美国说，你美国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并且说呢，要不断的探索这两个大国相处的正确的道路，才能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那么，从他这个话来讲，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啊？美国要做出明智的选择，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他，做了这些表态之后，北京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说习近平准备要落实他的这个承诺了？说我要和这个新政府啊要合作，还是只是重复了一些客套话？当然有一些客套话，刚才郑先生提到了，他并没有过去经常说的那些客套话没有说。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要来兑现自己的这样的承诺？王教授，您先说一说。还有他这个为什么要，就是说你美国你要这个要明智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习近平会讲到说他跟拜登这两个总统4年之间相处的这个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刚才拜登也讲到说比其他领导人更多，但是到了4年之后还居然要讲说我们两个大国还在摸索互相相处之道，我觉得这个就很耐人寻味。换句话讲说，从中方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四年的这个过去的发展的话，并不如中方的意。那么中方的话常常喜欢跟研究中共谈判的人都知道说，中方的话常常喜欢讲一些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些就是说外交语言，或者你讲这些所谓的这个大外宣也好，然后你一旦同意他这些前提的话，其他东西比如说中美的关系好不好的话，这完全要由北京来界定。那么习近平这样讲的话，我觉得说从习近平角度来讲，他觉得过去四年的话中美的关系的发展实在是，我讲一句比较坦白的话，实在是乏善可陈。因为如果说四年完了以后还是讲说我们还在摸索这个关系的话，那我想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还有我觉得双方在谈判的时候虽然说美方的政府的这个声明的话都会讲到说双方的领导人的谈判相当的广泛跟坦白，然后把各自关切的议题都讲了一遍，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你很多东西谈到桌上来谈之后，并没有哪一件东西是从桌上拿下去的。就换句话讲说，双方元首在见面的话，这个议题只是越来越多，每一次都是双方这个各谈己调，然后并没有这个务实的解决问题。所以我倒觉得说这个四年之后只能够达到说相互控管啊，控管这个关系不会导致从那个竞争变成一个冲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低的成就。
好，谢谢王教授。那郑先生，你怎么看？刚才你提到就是，习近平经常说的两段套话，他这次都没说。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这次没有说？再一个就是说，他现在这次所表态，那他会不会去真的叫去履行这样的一种承诺，和美国的新政府来合作？再一个，另外就是刚才你们两位都提到，就是说，假如赖清德过境美国，你觉得中国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郑先生？
首先呢，这习近平提的这两个诉求啊，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一个进取的立场啊，就是这个国际秩序中啊得有我的一个地位啊，那这个是中国的立场。那么这次没有提，是无疑的是避免争执和冲突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未来习近平政府与川普政府的这个交往会不会履行承诺，实际上我们看川普政府这个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成果啊，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啊，2000亿的这个购买实际上没有达成啊，根本没有达成。没有达成什么呢？就是贸易战之前啊，这个中国从美国啊购买的商品的这个金额啊，那么 而美国方面呢，反而买了更多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川普政府上任肯定还要追究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如何履行的问题。那么这个无疑和这个川普提出来的60%的关税是有关系的。另外一个就是新冠疫情的溯源问题啊，这也是共和党人一直追究的一点，也是诟病拜登政府的一点。所以呢，我想呢，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在未来履行这个承诺。毕竟现在的中国的内部经济环境和外部经济环境都是空前紧张的，那么关于这个。赖清德如果过境美国，中国会有什么反应？我想呢，不会低于过去的反应，但是呢，对于美国政府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我想呢，他们首先呢就是维持台海的这个现状的不变这是一个可以说最高目标。因为刚才我听维正教授说这个乏善可陈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看到。习近平和拜登对两国关系的期待是不一样的。习近平是尽量的拉到这个新冷战之前、贸易战之前的状态，那么如果做不到呢，也先面向未来争取最好的结果他们不愿意接受竞争这个态势。而对于拜登政府明确把竞争作为一个常态，而需要防范的是竞争发生冲突。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拜登政府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未来的川普政府会怎么做，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
好，谢谢郑先生。刚才郑先生提到了贸易战，还有就是美中之间在这个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这个科技领域的围堵。那除了这两个大家都谈论的比较多的这样的这个领域之外，那么习近平可能会面临来自新政府，美国新政府的什么样的最新的挑战？王教授先说说。
一般的分析家的话，在探索将来这个川普政府跟习近平打交道的时候，主要的议题就是有3个 T 嘛，哈。那这个台湾问题，这刚才呢郑先生已经提到了。那个关税的问题，那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再继续讲。再来的话就是这个科技管制的问题。那这个3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除了这个第一个之外的话，我相信这后两个的话，川普政府应该是相当的在意。他会从比如说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贸易的顺差这个地方来看，就然后来结论，就说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不公，然后他最相信的就是用关税的方法来这个恢复这个贸易的公平，然后对于这个高科技的话，我相信他会有相当高的这个警觉性，那一定会这个联合好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盟友的话，注意到这个高科技的，比如说像半导体的这个晶片的话，不能落入中方之手。那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关系的话，即使是中国可能希望说能够达到一个在世界上中美两国共治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很明显的，美国的朝野各界，不管是共和党也好，或民主党也好，政学界的话，现在普遍的共识就是中方跟美方的关系是竞争性超过合作。要谈到合作，就是我刚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双方领导人在谈的时候，桌子上堆的那个案件越来越多，有没有哪一些可以拿掉的？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关于这个 fentanyl 这个毒品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是危害到美国人民的健康跟生命的，这个的话，习近平确实是应该做更多，而且我相信，那个的话会得到美国这个朝野人士一些的好感，但是我觉得他做的还不够多。另外的话，刚才那个郑先提到这个新冠溯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共可能也不会。给予美国任何的实质性的帮助，所以在我看来的话，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话，还是竞争性超过合作。
好，谢谢。郑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除了这个贸易战和科技领域之外，你觉得习近平可能会面临美国新政府的什么样的新的挑战？会有什么新的挑战出来？
我觉得实质上来讲呢，从贸易战到拜登的4年，中美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冷战的一个概念。那么美方的期待呢，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合作或者竞争呢，不要低于这个美苏冷战时期的局面。实际上，从 2022年，佩洛西议长访问这个台湾之后，中美之间的这种联系和沟通，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比美苏竞争时期还要危险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个气球事件啊、之后啊，那么，双方的这个关系逐渐回温。那么，从拜登的角度来讲，就是，建立各方面、重建各方面的联系和沟通，包括军事的、政治、外交，那么这样是搬回了一个常态。所以他期待的常态就是美苏冷战时期高层需要有紧密的沟通啊。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可以说我前面讲美方的对中美关系的期待啊是非常之低的。另外一个竞争的领域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军备竞赛，核军备竞赛。当然，这个很难成为一个现在啊当下马上现实的议题，但是这个是都在加紧准备啊。中国要在未来可能达到1000枚的核弹头，而美国要已经退出了中导，在这一方面呢也在部署中程导弹在亚洲地区。所以在未来看呢，我觉得会越来越向美苏冷战时期的这个方向走。
那么面对国内的这个经济压力啊，中国现在这个经济压力是很大的，那么经济是发展非常的缓慢，面临很多的问题，就业问题等等。那么现在很可能大家都预期贸易战很可能这个硝烟再起，还会持续，还会加剧。那王教授，你觉得习近平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我觉得习近平这几年的做法的话，已经背离了这个中共前领导人实质领导人邓小平所谓的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策略。在韬光养晦这样的一个战略之下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有一段很至少30-40年的这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这个中间的话，中国以它庞大的这个出口为导向，来促进经济的成长，这也维护了共产党的这个合法性。那这个出口导向的这个经济的话，是很明显的需要跟世界主要的这个工业大国，比如说美国、日本跟西欧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习近平近几年做法刚好是反其道而行。第一个，他强调的所谓的这个中国的科技自主，所以有所谓的中国2025这样的一个计划。另外的话就是说，当全世界的这个市场由于经济衰退等等，没有办法再继续容纳更多的这个中国商品的时候，它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策略应该是转向这个内部的这个消费，比如说中国人的话，他有钱没地方花，应该是强调这国内的市场，可是他没有做，他尽量做的话还是向外面去外销。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基本就是你这个战略上的那个一手，跟你在经济上的一手的话是不协调的。战略上一手的话是明明是需要这个明明是很希望说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另外一个大国来取代美国，可是在经济上你又需要人家。所以我觉得习近平非常了解说，现在中国的以长久来以这个出口为导向的这个经济政策，已经面临到这经济下滑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如果不靠这个西欧跟美国的和日本的话，是然后自己的国内这个市场又不是很振作的话，是会有很蛮具挑战的这个经济的挑战。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威胁到这个中共的合法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他要放出讯息，就是说希望跟这个特别是川普已经扬言过说他一上台就要打关税战，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可能希望说放话，就是说试出一个所谓的语言上的一个橄榄枝，表示说中国话还是很希望能够跟美国维持良好的关系，至少在贸易方面，因为这个跟中共的这个经济的内需跟他政权合法性有关。
郑先生，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些有可能习近平采取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假如啊这个贸易战在开始重新开始，又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中国方面会不会采取某一种的这样报复的手段？也就是说，习近平的这种应对措施的工具箱里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具？
我认为这一次习近平采取报复手段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因为他和川普已经在第一阶段 已经交过战了，就是川普关切的是贸易逆差，而过去几年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啊，实际上是在增加的态势啊，那么可能需要有更大的关税措施来逆转这种形势。另外一个，习近平的这个目标是 G2 啊，这个 G2 呢是通过对抗的方式达到，还是通过合作的方式达到？无论哪种方式，都是美国不愿意接受的啊。所以 G2 的模式，美国无疑啊不会把这个整个日本、欧洲啊放在这个合作的第二位啊，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刚才维正教授说他的未来的战略目标和他目前的这个所依赖的出口导向的这么一种经济形态是有所冲突的，因为习近平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提出来内循环为主，实际上他就看到了中美冷战的这个前景啊，这个前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希望啊尽量的争取筹码，譬如说尽量的让这个美国、欧洲的高科技能够落地中国。我们看到他现在的这种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就是要更多的先进资本进入中国。那么在中美脱钩的这个前景下呢获取更多的先进技术，实际上习近平对中美关系是不抱期待的，但是表述上来讲呢，他要造成一种是美国主动脱钩，所以双方寻求这个共处模式，实际上习近平讲这话比较应该说比较客气，意思是我们还都没有找到，尽力的找，这也是一个为未来和川普政府打交道啊留出一个空间和余地啊，这次我不太相信他会像第一阶段贸易战那样啊，双方不断加码，让这个贸易战是越来越紧。那么这次习近平应该汲取了川普第一任期的一个教训。
我们知道现在特朗普总统正在紧锣密鼓的来组建他的这个内阁团队啊，王教授，我想请您先谈一谈，你觉得习近平为了应对美国的新政府，会不会也要重新调整中国的对美工作团队，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外交方面的？王教授，
这个有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在政权转移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川普他已经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这个任命了很多跟国家外交安全的一些人士。比如先从这个国安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我们会慢慢逐渐看到他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一个走向，在国安方面的话，现在这个国务卿这个参议员鲁比欧，那他是一个非常反共的人士意识形态相当的鲜明，那而且甚至还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制裁名单上，所以他们将来怎么样交往的话，这很有意思。那国家安全顾问的话，瓦尔茨他也是一个相当的强硬的，对华相当强硬的一个人士。现在还这个有关于经贸方面的人士，比如说包括像商务部长，包括财政部长这些都还没有出炉，所以这两个人士如果出来的话，还有贸易谈判代表，有人曾经谈过说有可能是在第一任川普时代的这个贸易代表Lighthizer 他会继续这个重新执业。如果他重新执业的话，那刚才提到这个关税战的话就非常有可能，因为他是负责这个第一任川普时代对华进行关税的主要的这个策划者，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等到商务部长跟那个财政部长人选出来之后可能比较清楚一点。那同样来讲的话，中国可能现在也是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因为如果说刚才这个郑先分析的这个逻辑推下去的话，如果说习近平希望为这个跟这个未来的政府能够保持一个沟通的一个可能性的话，那么是不是等这个川普的这个人事已经任命好了以后，再来看看中方方面在外交方面在经方面的话要有什么一些调整，比如说把一些战狼型的人物给排拒在外面，然后推出来一些所谓比较亲美的一些人士的话，就可以说是算对这个美国的新政府一个友好的一个表示。
郑先生，你怎么看？你假如要是中国方面有所调整的话，因为现在特朗普总统已经提名了国防部长，国务卿，那么现在还没有这个经济方面的官员，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明确。假如这些都明确了之后，你觉得中国可能会做什么样的调整，郑先生？
我觉得中方的实质的接触层不会有太大变化。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画面上，习近平一边是王毅，一边是这个蔡奇啊，这个一个是对着布林肯，一个是对着这个沙利文啊，苏利文。我觉得这两个人大概是不会动啊。另外一个呢，中方的经贸方面呢是何立峰啊，何立峰。那么作为中国的这个体制上来讲呢，他越来越倾向一个总统制的一个方向，就是。他具体用的这些人呢，应该说是习近平可心的。那战狼啊，可以随时啊变熊猫啊，像王毅啊，那不存在问题。包括蔡奇啊，我何立峰这些，何立峰尤其是何立峰是蔡奇，这是习近平主义的班子。而且未来四年呢，所谓拜登政府的任期。习近平我觉得最头疼的还是国内问题啊，那么对美的是否要强硬还是缓和，这个完全在他本人的意志啊，不存在王毅有一个自己的形象的问题。
我们就注意到在拜登总统和习近平在这个峰会期间在见面在对话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事件的时候，实际上在11月17号，也就是昨天了，2024年的叫做中美政党对话在深圳举行了。那么据报道呢，是来自中方的有关的部委、地方政府、高校智库的代表，美国方面呢是民主共和两党的战略界的人士、企业界的人士50余人参加了这个交往。那么这个事件呢没有引起舆论界的太大的关注。王教授，你觉得未来北京是不是会在这个民间啊，从常说的这个人文交流方面，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会有一些另辟蹊径的一些做法？
是，诚如您讲的，这个11月17号的所谓的这个政党对话确实没有引起媒体太大的注意。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跟可能可以解释成说中国发现过去对于美国的外交主要是集中在华盛顿，就是联邦政府、中央政府，然后主要是集中在行政当局，比如说忽略了这个立法当局是国会啊。那么这个做法的话有很大的一个缺失，所以近年来的话，他们就比较注重，比如说跟这个州政府级的，甚至于地方政府级的那个来做这个广泛的交往。然后这个政党交往的话，过去。中共也有谈所谓的政党外交，但是他那个政党外交的话是跟社会主义的这个这个兄弟国之间的所谓的这个共产党来交往。现在的话，他们跟这个比如说美国的主流政党民主党跟共和党交往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有这个有帮助他们漂白的一个作用，因为这样的话，美国人可能觉得说。是不是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话，跟我们在美国的这一般的这个共和党跟民主党是一样，也可以有政党外交。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中国发觉说，现在对美国这样的一个对手的话，必须要采取这个地方包围中央，套一句马列的讲法。
郑先生，你觉得北京在这方面有什么空间可做吗？
应该说，中共在。如何颠覆一个自由秩序方面呢？他是经验非常丰富啊。首先，他实现成功的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强调的一个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讲的三大法宝啊，一个组织建设，一个武装斗争啊，那么还有一个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应该说，花钱最少、收益最大的一条线路，主要是对所有跟自己对立面的，这个。头面人物进行交往啊。那么刚才韦正教授也提到了这个政党外交啊，政党外交实际上是由中联部进行的。中联部过去是面对社会主义阵营，那么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分崩离析啊，中国是 number one 了。那这个时候而中国的主要交往又是这个西方国家，所以呢中联部的一个职能也是转换的啊。那么对于美国的 州政府一层以及政党层面呢，这是中联部的一个工作领域啊，叫什么呢？叫做统一战线和合法斗争啊。那么这个显然是在过去所谓白区是行之有效的，就争取你的舆论界，争取你的地方实力派对于中共的亲善啊。那么这个最终会影响到华府的态度啊。这个应该说，中国随着中共随着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习近平已经提出来啊，这个中美关系的希望在民间啊。那么从这两个角度来展开。另外一个呢，我也注意到中国和越南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啊，就部委级的啊，党政级的全方位合作，包括和这个中亚啊这两个命运共同体的这个概念啊，都是紧紧的拥抱你啊，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啊，这是一个非常外交政治上是非常进取的一个态度。我觉得美国方面啊需要特别注意这个动向。
嗯，好的，今天我们这第一个话题啊，我们和两位嘉宾就讨论到这儿。我想念几位网友的评论给我们的留言。好，第一位叫 Richie Winson， 他说，中共要落实与美国政府合作，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实现市场经济。要实现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共产党要下台，实现民主社会制度。没有民主社会制度做保证，永远实现不了市场经济。第二位是叫鱼次郎，他说，习近平的空话套话完全体现出了中国的现状，空洞啊，没有信心。下面一位叫 LGX， 他说，美国疯狂的印钞，中国一年的顺差万亿美元，这两个国家都挺稳，其他的国家被割无所谓。下一位叫做 Medvedev Dmitry， 他说，习近平在这次会晤中释放的信息是希望通过合作与沟通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这不仅有助于两国的利益，也有助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好，下一位是狮子先生，他说啊，习近平借与拜登的最后一次会晤，在给中美关系画出红线的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希望稳定中美关系，继续与美国拓展合作、管控分歧的愿望。面对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在实力的基础上兵来将挡、讨价还价，将是中国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基本策略。好，下一位叫 Jack Liu，他说，美国实际上是蛮恐惧中共的，还是各说各话、亮底牌的台面化，对抗的趋势估计不会变。美国不顾及中国的底线，对抗免不了。美国应该接受现实，区域力量上升，要学会沟通合作，而不是指挥。别以为只有美国有牌，那么中国出手，由美国受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稍后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就是拜登执政四年给美中关系留下的遗产是什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正在收看美国之音11月18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上个星期六，拜登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美中两国的元首在过去一年来的第二次会面，也是拜登总统任内两人的最后一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拜习会后对记者说，此次会谈与前两次拜习会的氛围没有什么不同，两人的谈话是坦诚的，具有建设性的。拜登向习近平强调了美中两国保持沟通的畅通的沟通渠道，对于负责任的管理两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拜登呢，曾经多次的表示自己与习近平有过最多相处时间的他是世界领导人之一他在与习近平的最后一晤中又再次重温了与习近平的相处的时光。那么拜登执政四年为美中关系到底留下的遗产是什么？美中关系在拜登的任内有什么样的显著的变化？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好，接下来请郑先生先说一说刚才我们实际上都谈到这个话题了，拜登是虽然多次在这个公共场合说是自己是最了解习近平的世界领导人，那与习近平相处的两个人独处的时间比其他世界领导人都多，但是在他这执政四年期间并没有完成两国元首的这种互访。您本人是如何评价就是拜登和习近平的在私人层面的这个关系的，郑先生？
大国这个大幅外交总统方面也是如此就是拜登讲的他和习近平是相处时间最多的世界级的领袖，也是在讲他有最了解习近平的一个人他能够应对好中美的竞争。实际上在拜登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已经从贸易战全面进入一个全面对抗，但是呢管控冲突的这么一个态势，就是美苏这个冷战的这么一个政治态势。当然经济上层面有巨大的差别那么中共是全面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的，这个和苏联的时候是不同，但是这也意味着更危险，就是热战的概率可能会更大那么怎么样把它控制在冷战局面？冷战局面就是说脱钩同时呢保持接触，不发生冲突这是拜登政府的定位毕竟他把中国定义为唯一有意愿且有能力颠覆美国秩序的这么一个国家。我也注意到拜登是从卡特政府以来唯一一个没有访问过中国的总统那可以说由卡特开启中美建交，那么到拜登正式进入美中冷战这个完成了一个40年完成了一个圆圈但是呢美中关系已经面临的这个国际局面已经大不相同了，主要是这个新冷战的一个格局在这个情况下两人的私交没有什么，只能证明我比起别人更了解对手而已。
嗯，王教授，您的分析？
我想就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士大夫无私交”吧。那我想这个就是说在这两个元首的个人的关系上也可以显现出来，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代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家的利益的话为先。那我觉得这个您刚刚提到就是说以拜登成为近年来这个唯一一位美国总统没有到中国去进行国事访问，然后也没有接待这个习近平到美国来做国事访问。我觉得这个大环境跟过去已经不一样了。首先这个国事访问的话到底是要重里子还是重面子？重面子的话就是说这个可能是中方比较想要的，就是就营造出一个这个中美两国平起平坐这个大国外交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如果讲理子的话，我刚刚提到过说 双方元首每一次见面，在全世界各地这天涯海角见面的话，他这个清单只会越来越多而没有减少，那这样谈下去就没有太多的意思。而且我觉得在美国目前这样的国内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作为这个元首的这个国事访问的话，可能会会有遭受，拜登可能会要遭受到很多这个国内的批评。然后习近平如果到美国来做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的话，可能会遭受到的大规模的这个抗议和示威。所以我觉得双方可能都已经这个盘算过，就是说与其如此的话，不如多重视一下这些实质的内容，而不是要去追求这个表面上的这个风光。那么这样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他们总是在一些这个多边的会议，不管是这个亚太经合组织，或者说是这个 G20 的这个峰会的边缘来进行谈话，元首之间能够在一起进行谈话，谈个1小时40分钟的话，虽然说各自的立场照本宣科，我相信还是对于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谈到要管控的话，还是起一定的作用。
嗯，王教授也提到这个国事访问哈，美中这个元首的互访，我也追问您一句，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的时候，在一年之内还不到一年，这个双方的国事访问就完成了。那么这次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1月份上任以后，你觉得在他们两人和习近平的互访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一个大胆的猜测啊，那因为川普他是一个商人性格，而且他也很爱好面子，所以这点的话跟这个习近平是蛮像的，就是说，也许中方可以丢一个球到华盛顿这边来，说这个为了要让两国的关系能够来一个 reset， 就重新定位的话，这个中国先透过外交管道，先不要公开，然后丢一个球给华盛顿，说邀请川普总统到中国去进行国事访问，川普可能会欣然接受，但是他是一个商人谈判的性格，他可能要中国给出一些价码，一些代价。那如果说这个中国，比如说这个时候可以就是提到我刚刚提到那些清单上拿掉几件，比如说很认真的这个来正视这个 fentanyl 对美国的威胁，或者说在贸易上做一些让步，比如说采取1980年代日本这个所谓的自愿的对它的输出进行设限的话，我觉得这些的话都可以让川普对美国的民众讲说，你看我做总统的话就是不一样，然后一上台的话，中国就给我一个大红包，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我可以到中国去进行国事访问。那这样的话，美中关系在我领导之下，跟过去4年就是不一样。这只是一个大胆的猜测而已。
嗯，郑先生怎么看？您对刚才王教授的这个猜测？
我觉得我们看这个美中关系还是要从底层逻辑、背后的逻辑来看。
嗯，
那么拜登呢，他是在和中国激烈竞争的时候，他特别在意盟友的感受、盟友的关系。譬如说是美英澳的奥克斯、美日韩的这个戴维营的这种合作关系，以及美欧的关系，那他特别会在意这个阵线不要乱。那么如果说美中实现元首互访，那么就会让这个阵线会出现误解甚至这个崩盘的一个概念全面后撤。那么拜登是不给这个信号的，所以他成为卡特以来第一个没有实现元首互访的这么一个美国总统。但是呢，川普确实如维正教授所说他不按常理出牌，但是这个拜登是保持了 balance 的这个川普的最主要的原因，他并不在意盟友们如何感受他追求短期的现实的这个目标。那么极有可能美中元首会有互访，但是这个互访呢，我认为在美中这个大竞争的格局之下这种利益冲突之下，反而可能会带来更不可控的一个概念。尽管短期会有一个营造一个所谓的好的局面，我们还可以回想，川普在 和习近平的第一任期交往啊，第一年啊有两次见面，回头进入贸易战，还有和金正恩的这种交往啊，最后都是不欢而散的，因为这个不可能由个人关系改变大国竞争的格局。
嗯，郑先生，还是请你接着说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拜登虽然多次说他这个最了解习近平，和他相处时间最多，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他曾经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那么习近平呢则是反唇相讥，说你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混乱之源啊，他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作为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层面上，刚才我们谈的是拜登和习近平在私人层面上，在国家领导人的层面上，你是来如何评价拜登对美中双边关系的把握的？那么拜登是不是成功的管控了美中之间这样复杂的竞争关系的，郑先生？
我的评价还是美中关系的把握，对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来讲，拜登的处理应该在9分以上啊，就是进入了全面对抗啊，贸易战，坚持贸易战，科技战啊，这个军备竞赛，武力围堵啊，盟友的结盟啊，那么包括投资国内啊，这一系列的方向，应该说拜登啊达成了美国利益的一个目标啊，达成了这个目标啊，那我对他的评分啊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么一个局面，是否能由这个川普啊继续继承下来？我担心在川普时期可能会有更加动荡的这种冲突会出现，因为毕竟啊，两国关系不可能由这个习近平所讲的元首外交来保持一个足够的平衡。
王教授，刚才郑先生是给这个拜登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打了9分啊。我刚才记得你曾经说过这个乏善可陈，你肯定是不太同意郑先生这个观点，你为什么会说乏善可陈？
我所谓乏善可陈，就是在具体的用英文的话来讲叫所谓的 deliverable 哈，就是说那正式的一些那个成就。但是我对于拜登总统四年下来他的，您因为这个话题是谈到他的这个外交的遗产嘛，所谓的 legacy， 那我对于这个的话是还是相当肯定的。第一点，他沉寂了，就是美国朝野之这个普遍经过反省之后，对美中对中国的重新的定性，然后对美中关系的这个定性，我觉得他沉寂这个，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对中国的这个定义成是所谓的战略竞争者，而且是唯一有能力和意图要来推翻现状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者的话，这个是在第一任川普政府时代，所以我给拜登政府就是说高分，就是他没有。这个就是说因为政党的这个更迭就推翻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上重要的一个认识。第二点，我同意刚刚郑先生所讲，就是说这个拜登总统的话，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经营修补了美国过去跟一些重要的传统的这个信奉自由民主的这些盟邦的关系，然后在印太地区的话强化了，比如说跟日本跟韩国，然后跟澳大利亚跟印度这些国家的关系，然后在西欧的话，这跟着所谓的七国集团的话，也重新的这个这个巩固了关系。这个的话，对于川普政府来讲的话，他对盟邦的话就基本上有一个非常浅显的看法，就认为说他们主要都是在依靠美国。我觉得这个我是给这个拜登政府予以肯定。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穿梭外交很多，但然后并没有这个具体的成就，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讲所谓的乏善可陈。但基本的那个方向是没有错的。那刚才那个郑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拿现在的中美的所谓的新冷战跟冷战时期的这个美苏的这个冷战来做一个比较。那我也觉得说现在的新冷战的话，确实比过去的冷战更加的不稳定，更加的复杂。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那时候苏联的话，它是与全世界经济基本上隔绝，这当然是西方的这个隔绝。另外的话就是说美苏之间的话，他们有对话，甚至于在战略武器方面的话，他们还有现武和这个裁军的这个的对话。 但现在中美的关之间的话，这个在安全方面的话是没有这一方面的对话。那有一些分析家讲说，是不是要开始从那个方向来加以予加强？但是美方的战略人士的话认为说，根本中国现在来讲的话，还没有到达像以前苏联这样的一个阶层，所以跟他进行所谓的战略对话的话，对美国来讲是没有太大意义，而且只会让美国会影响美国在施政上的一个自由度。那可是从另外一个最近那个AEI 啊，就是美国经济研究所，他做的一个分析，就发现到说，中国真正用在这个军费上的话，已经到达了美金的7100亿哈，事实上跟美国的这个公布的数字是差不多的。当然，中国很多官方的数字它没有公布，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中国跟美国在军力方面的话，可以说是已经相当接近了。
嗯。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一些了啊，郑先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在您看来，拜登执政4年为美中关系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最大的遗产就是奠定了这种新冷战的总的格局啊，因为两方的关系啊取决于双方的共识。那么习近平也坦诚啊，还需要继续摸索，就是他不满意，但是呢。从拜登角度来讲啊，拜登是实现了他的战略目标的啊。毕竟在两国关系中，中方啊更有求于美国，因为不仅是有求于美国这个国家啊，也是有求于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民主自由这个阵营啊。那么拜登成功的啊拢住了美日欧关系啊，这样的话呢，让习近平实际上他的所谓的。这个，拉一方啊，这个打一方的这个目的啊，没法实现。尤其是他和俄罗斯普京的结盟啊，让他和日本、欧洲的关系啊，难以进入到一个正常局面。这也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战略失误。对于党国是不利的，可能对于他个人是有好处啊。这个战略失误，你要从哪个角度评估？从他个人角度来讲，这可能是他希望的一个结果。
嗯。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了，最后呢，我们请两位嘉宾啊，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拜登卸任以后啊，北京会对拜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官方评价？还会不会邀请他访问中国？王教授，您先说。
我想，有的时候这种问题哈，可能需要，就是说要经过一段时间比较清楚一点。
嗯。
那我刚刚还没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拜登他没有去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他年事已高。因为要到中国去访问的话，确实是一个长程旅行，而且你在事前事后的话都要准备很多。那如果说中方对于拜登总统4年内这个对于美中关系的维持管控那个如果感到满意的话，或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或许会这个发出一个邀请。那么至于说拜登会不会作为一个像基辛格那样的所谓的中国人的老朋友，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现在美国朝野各界的话。没有人觉得说过去那种老朋友基辛格的老朋友这个模式的话，对美国利益是有利的。
嗯，郑先生，您有1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完全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作为中方有求于美国这么一个角度来讲，他最希望的是拜登在任期内就能访问中国。现在看来是没有戏了。那么在退下来之后我想美国中国会争取。拜登来访问中国，毕竟既是卸任总统，对美国的政局也是要影响力的。只要他去访问中国，这叫做这个他无疑能够释放一个对中国有利的一个正面的信号。
嗯。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两个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王维正和郑旭光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那第一个是特朗普用人为忠啊，忠于的忠，忠诚的忠。那么美军的高层是否会大换血？第二个话题是防范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控制核武器，美中两国是否会重启和谈判？那么网友呢，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